弟兄姊妹好，好久不见。我们的神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神虽然曾经降卑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受羞辱，而今天已经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被杀的羔羊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和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要来朝见这位永生的神，他是我们的父。弟兄姊妹，要来到教会里面，把你的心向神敞开，要把你心中所有的赞美荣耀来归给他，因为他是配得的。弟兄姊妹，不止今天，你要在你所有生活的艰难痛苦中把荣耀归给他。弟兄姊妹，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心中唯一敬拜的就是耶稣基督。将来我们在永远里面，我们还要永永远远的赞美他，永永远远的敬拜他，永永远远的侍奉他。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尊我们的神为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叫敬畏神。我想这个题目也许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也知道神这么伟大，我们该敬畏他。但是我实在觉得说，我们在许多的生活表现里面好像神不在一样。我们盼望主在我们身上不止我们理念得救，真的在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的每天的表现上面让神能活出来，对不对？这才是我们活在地上最大的意义，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盼望在敬畏神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天天在生活言语行为中能敬畏他，让人知道说我们身上有神。当约瑟在监牢里的时候我们说约瑟他在凡事上敬畏神，在他所有在他旁边的人都发现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凡事顺利。弟兄姊妹，约瑟在他的主人波提乏家中，在监牢的里面，让所有的世人看见他身上有神。不止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很会做事。今天在地上做事会做事能干的人很多，但是能不能叫我们在这些的上面让人看见有神呢？弟兄姊妹，我们求主能够在他的话语中，今天早晨能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觉得敬畏神是我们在地上何等重要的一个生活，也是一个使命。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先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同来念。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在这段话语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告诉我们说敬虔是需要操练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信主了，好像呢我们呢活出主耶稣是自然而然的。当然我们说确实生命的流露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的生命成为神流露的很大的拦阻。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敬虔是需要操练的，那就是说我们需要花功夫的。操练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能了解在地上的事中，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了解，操练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数学不好，那就怎么样呢？唯一补救数学不好的办法就多做练习，对不对？ 啊，是不是啊？就每天每天做很多，那你就是再不好数学也会变得好了啊。你若是开车很怕的话呢，唯一件事情很可以叫你除掉惧怕，就是天天都开啊。你越害怕就是越要去开啊，多开多开你就不怕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地上的事情呢，也是很多时候电脑我们是觉得很不容易啊，但是呢我就是也很怕电脑啊，每次我觉得电脑一出什么状况我就不能解决，这就为什么缺乏操练啊。电脑这个东西呢，也是越操练越操练呢就越熟悉，知道怎么运用。所以弟兄姊妹，在地上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个要熟悉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操练。当然聪明智慧是一部分，但我们说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连爱迪生都说啊，他说最重要的聪明是一分，99分是要怎么样操练殷勤。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没有一件地上的事情要叫它能成为我们身上一部分的很熟练的技巧，是不需要时间和操练的。我想这个在地上的事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了解，在属灵的事上这个原则是同样的。那在这边呢，他保罗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给我们说，操练身体呢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代的人是非常注意操练身体，吃什么怎么了，天天运动啊，为着目的是要身体健康，对不对？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操练，你要常常的运动，所以操练身体呢是有益处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益处怎么样啊，还少。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很多神的儿女操练身体所花的时间很多，操练金钱花的很少。保罗说身体固然今天在我们今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工作，我们才能负担我们的家，照顾我们的家，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好好侍奉。弟兄姊妹，身体是很重要的。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越来越了解说身体乃是圣灵的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责任在神面前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不要随意任意的带你的身体，今天高兴了我就吃，不高兴了我就不吃，今天我愿意睡觉我就从头睡到尾，明天我可以整天整天不睡觉，后天也不睡觉，后天大后天也不睡觉。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特别喜欢熬夜，对不对？一上了电脑就下不来了，然后呢每天都要搞到半夜三更才睡觉。弟兄姊妹，为着主的缘故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主有规定他说身体要怎么照顾的，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身体是很重要的，为这主的缘故要好好保守身体的健康。然而操练身体益处还是少的，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帐篷，就是七八十年，就是再长100年也要过去的，对不对？但是唯独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那就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操练怎么样来更多的像耶稣，所谓敬虔的意思就是更多的像神，那就在我们的生活表现言语行为上面让人看出你确实有神的模样。那这件事情上面需要我们很多的时间，要我们有心，要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花时间，而且不断的操练。操练的意思就是说你会面对很多的失败，对不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次就做成功的，那是你要面对长长的失败，叫你灰心，叫你气馁，叫你觉得哎，我不能再做了，我不想再做了。弟兄姊妹，主说要不断的操练啊，我想运动是今天这个时代人很多花时间去操练的。做一个运动员真的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失败软弱，然后一直不断的坚持的操练，他才能够在这个运动上面有一点的成绩，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原则，在跟随主的事上你要让主改变我们，当然主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到如今有很多的改变，但是若是你是敬虔来操练的话，我相信你的改变要更快而更多，叫你里面的生命长大的更丰盛，让主耶稣 能够在你的身上早早的让人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叫耶稣得被荣耀。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只是来聚聚会有的时候祷告，有事情祷告有的时候必须读读圣经，好像我们在一个无所谓的情况里面，主啊你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我这个脾气呢是很难改的我相信你会改我，但不知道是哪年哪月了那么主你看着办吧我身上有很多的毛病我不能够饶恕人，我脾气又很急躁我又没有耐心我又没有爱心我凡事上我都受不了这个事情我相信主改变我了，已经有改变我了，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全脱离，那主我交给你了，你就照着办吧天天呢我好像不负责任。弟兄姊妹，在主的话中却不是这样，金钱是需要操练的，你有责任的。主虽然给我们一个全胜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然而要他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操练金钱。所以保罗说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有圣经上的话语今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实际。我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身上这是很缺乏包括我在内为什么呢？就是缺乏操练，很少拿神的话语来真实的在我们生活中操练。好，他说呢这话是可信的，而且是十分可佩服的。弟兄姊妹，要第一要相信神的话，神说只要你操练敬虔，有今生和来生所有的宝贵应许都可以成就在你身上，这话是可信的。弟兄姊妹，第一要相信，第二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可以完全完全的接受他，接纳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接受神的话语，完全接纳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是可以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的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弟兄姊妹，你的劳苦努力是为什么呢？是你为你今生的生活吗？是为着你在这里需要留下来而拼命劳苦吗？还是说你为着你的儿女劳苦呢？到底为着什么劳苦呢？保罗说到他一生有一个劳苦的，就是操练敬虔是很劳苦的。弟兄姊妹，表示那不是不容易的，那是会面对很多失败的。我们为着能够维持每天的读经祷告生活，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很不容易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早起是很难的，读经祷告是更难的，天天要维持真是不容易。弟兄姊妹，这些点上就是要操练的，要面对失败相信主能，还要来操练，所以主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的祝福丧失，很多时候信心没有了，很多时候遇见艰难我们灰心了，就是因为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好像不是真实的，对不对？这是缺乏操练。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的指望是永生神，他是能救我们的，他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每一次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灰心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来到主面前，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把这个应许做成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不断的相信，也不断的来仰望他，不断的来依靠他，求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在你所有的失败软弱上面，主应许他可以救你，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面对你的失败软弱，一再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能做成。所以我们求主能够借着这段话，让我们里面知道说，你的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来真的在主面前操练。好，我们读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弟兄姊妹，圣经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叫做寄居的日子。那寄居的日子就好像我们今天出去旅游，我们住在外面旅馆的那个意思，那就是暂时的。 那个不是我们永远的目标，我们有一天要回家的。所以在地上的日子是一个暂时的日子，是一个寄居的日子啊，所以你不需要为地上寄居的日子有永远的打算，因为它很快就会过去啊，这只是暂时的，我们都要回家。所以弟兄姊妹，他这里说我们既是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日子，有一天要回家，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应该度日呢？应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度你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态度跟我们的目的。主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寄居的日子都是在主面前可蒙纪念的。下面我们读生命记啊第六章第一第二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在这里他说到，我们若要在地上过一个敬畏的日子，必须要明白知道所有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不止我们要遵行，还要盼望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儿女都要遵行耶和华的话。这是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敬虔的日子第一的要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读神的话语。好，我们读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想我们都很盼望我们在地上有智慧聪明。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真的要得智慧聪明，有一条路就是要敬畏神。敬畏神就叫你在凡事上能够得着一个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应付你地上每天的生活日子，怎么样跟人相处。我们常常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缺乏聪明智慧，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我们每一件事是以我为中心，每一件事是以我自己的利益为考虑，而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位。下面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在这里说，凡是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无论你是大的小的，所谓大的小的当然指年纪有大有小，也指你在世上的地位是或大或小，人看你很大或人看你很小，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将来在主面前的时候，无论你是大是小，你是敬畏的就有赏赐。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实在在我在心中常常觉得说，主来的日子是那么近了，到底教会当怎么样能够来面对主的自己。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一个不容易的世代，我们承认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的压力试探试炼都是很大的，但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是照着他的计划，是一直一直的越来越靠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心中把这一件事放作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常常面对我们的生活，知道说主就要来了，今天过去靠近主再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天，到底我们是要怎么样拿什么样的光景去见我们的主呢？所以我只觉得越来越觉得我们每天的生活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需要将主的话不只是来读读明白而已，我们盼望能够实际的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蒙恩多年的，我们真的是神的话听了很多了，但是我们实际操练有多少呢？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听得很不错，我们来读经的时候也觉得神的话很好，有好多的交通，但是我们回去以后呢，我们还是照样的生活，神的话并没有带给我们真实那个改变和一个渴望的一个操练的力量。所以我们真是求主能够再来怜悯我们。所谓敬畏神，到底它的基本的意义是什么？敬畏神，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一位神是值得可畏的，那就是可怕的，懂吗？可畏这个事，这个件事呢，在圣经里面，在原文里面就是惧怕的意思，在英文圣经都很清楚，就是惧怕的意思。那就说神是很可怕的。为什么神是很可怕的？神是又公义又圣洁，是绝对的公义和圣洁，是很可怕的。我们这样的罪人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主是不可以的。当那一年神要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要在西乃山降临，要摩西和众百姓出去迎接，西乃全山都是冒烟的，而且有雷轰闪电，然后全山都震动，所有的百姓和摩西都全身发抖发颤，怕得不得了，而且还有脚声，有吹号的声音越来越高。弟兄姊妹，创造宇宙的万有的神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是要毁灭的，我们是要灭亡的，没有人可以见神的，因为神太圣洁了，太公义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多微小吗？我们是那么微小，你看看宇宙万有，你就要怕神了。你看看这个星球，你看看这个多少的宇宙中的星球，的星球外的星球，轨道外的轨道，有这么多宇宙万有的星球，你怕不怕这位神啊？你看这地上有这么多的花草树木，每一样的生物的样子都不同，你看看你的身体，你怕不怕神啊？他造得多好多完美啊。这一位神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你怕不怕呀？圣经说万民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水，万民加起来不过是天平上的灰尘，神有多大？弟兄姊妹，你怕不怕？圣经说我们应当害怕神，害怕他，他是非常可畏的。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圣经讲了多少次，所有都要毁灭的。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羔羊发怒的日子是不得了的。弟兄姊妹，太可怕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神是有多大多么可畏，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很随便说话。弟兄姊妹，神是可怕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神之神，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当神降临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靠近他的。弟兄姊妹，人是该毁灭的，人是不能存在神面前的，人太小太小。弟兄姊妹，但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心中的骄傲有多大。弟兄姊妹，神是很可怕的，但愿我们越来越知道神是很可怕的。若是你多读旧约，你会知道这位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严厉的，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太大了，他是宇宙万有的源头啊。弟兄姊妹，我们太轻看神了，我们太藐视神了。但另外一面，敬畏也说到这位神是爱我，这么可怕可畏的神有一天竟然成为我们的父。那说到他爱我们，他真的是爱我们，他原来是这么不可亲近的，发声如雷的， 宇宙万有闪电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打雷的时候你怕吗？地震的时候你怕吗？刮大风的时候你怕吗？弟兄姊妹，这一位神却爱我们，他并不是要毁灭我们，他是要来得着我们。有一天他竟然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他所有的可畏威严，他的圣洁公义收藏起来，藏在肉身的后面，来到地上用慈爱恩典怜悯来对待我们。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发现这一位神是何等的可亲，也何等的可爱。所以敬畏神的意思，一面是说到这一位神是十分令人可怕的，但另外一面也说这一位神是这么爱我们，我们心里爱他，我们尊敬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的父亲常常对我们是又严厉管教，是又爱我们，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父亲的感觉是我们又很怕他，但我也很敬畏他，我又很爱他，对不对？我一面我很怕我父亲，我做了什么事他要管教我，他要罚我，他发怒起来不得了，但一面我也知道我的父亲真是爱我，所以我不愿意随便的犯罪得罪他，叫他发怒，是因为我爱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敬畏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面是我们惧怕这位神，尊敬这位神，但一面也说我们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不要伤他的心。我们求主在这些的所有的生活里面，可以让我们的心这样活在神面前。所以这个情况是需要操练的，弟兄姊妹，要让我们的心是这样活在神面前是需要操练的，这叫操练敬虔。那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所有许多敬畏神的一些的应许，圣经又提到说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我虽然信主很久了，但是我觉得神离我很远很远，我都不觉得神什么事与我亲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觉出来。弟兄姊妹，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敬畏神。当圣经有讲说，当你是一个敬畏他的人，不愿意得罪神，愿意讨他喜悦的时候，愿意尊他为大的时候，神是愿意来亲近我们。圣经说他与敬畏他的人亲近。所以你愿意更多得到主的同在吗？你愿意更多觉得主是那么亲近，天天与你在一起，施恩给你，帮助你，安慰你，鼓励你，也光照你，你觉得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远远在天上，乃是在你心中与你这么亲密，是你的好朋友吗？你要敬畏他。耶和华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圣经也说到，他凡敬畏他的人，他就在四围安营，保护他们。所以只要你是一个敬畏他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我们常常在这地上，我们怕很多的事，我们怕我们的老板，怕我的丈夫，怕我的妻子，怕我的儿女，怕我的同事，很多很多怕的事情。我怕生病啊，我怕遇见艰难，我怕我失掉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要怕的事太多了，对吧？为什么怕呢？因为主不在你的里面是最大的。若是你是一个敬畏他的人，他常有他的同在，他的全部他的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是你的盾牌，是你四围的盾牌，你就不用惧怕。他说他在四围安营保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并不要努力除掉我们的惧怕， 我们只要来相信他，相信这一位神是我的父，要敬畏他，你自然而然里面是非常的安息而平稳。圣经也说到说啊，凡是敬畏他的人，他就给他们有智慧有聪明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也就赐给他们聪明和知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很多的遭遇里面，我们常常是觉得说这件事临到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道理啊。雅各当他做了很不好的事情，我们知道雅各为了得长子的名分，为了得长子的祝福，是不择手段欺骗他的父亲，欺骗他的兄弟啊，要得到那个最好的祝福。当他用这样的手段得着的时候呢，我们说雅各实在是一个很败坏的人，为了自己的益处可以不管他的兄弟，欺骗他的父亲。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人说很不耻，是不是？但是我们说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诡诈的。当雅各后来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所以他哥哥要杀掉他的时候呢，他就从家中逃走啊。因为他妈说你赶快逃走吧，你的兄弟要杀你，他恨你。弟兄姊妹，是啊，你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的时候，你虽然得着了，却人就恨你，对不对？人要杀你。这时候雅各就从家里逃走，逃在旷野的时候，这时候这一个儿子本来是在家中他妈妈最爱的儿子，他有最妈妈的爱护，有最好的母亲的呵护，有母亲的关怀，是小儿子妈妈最爱的，什么都是他最好的。今天被赶出家了，妈妈也不能保护你了，什么都没有了，睡在旷野，坚硬的石头，睡在旷野最寒冷最孤单最寂寞，在晚上没有人陪伴，温暖的家没有了。这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他说我应许你祖宗亚伯拉罕以撒的所有的产业要归给你，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要与你同在。你知道雅各在所有的经历里面都觉得他是靠他自己，他只想到他自己，他只是努力要得着他一切所要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神。然而神却知道也怜悯他。弟兄姊妹，你纵然忘掉神，神却不忘掉你。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在他最孤单最痛苦这样荒凉的经历里面，神竟然向他显现。这时候雅各说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因此他心里惧怕，说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弟兄姊妹，在你最痛苦最软弱的里面，也许你做了许多对不起人的事情，你的失败，弟兄姊妹，没有人同情你，也没有人帮助你，但是神却不忘记你。他要告诉你说，他每一件事都看见，但他仍然怜悯你。所以雅各惧怕，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弟兄姊妹，神在这里，你竟然不知道。神在你每一个经历里面，你竟然不知道。你就是在你许多的诡诈败坏里面，神在这里，你竟然不知道。所以主说他要给我们聪明智慧。雅各在这些的败坏里面，在他还有20年非常苦的经历，在他的舅舅家里，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所有的经历，神都要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智慧聪明，是天上来的。你不需要抢，你不需要夺，你不需要用你自己所有的力量想办法，你可以依靠主，你应该来归向神，你要敬畏他，敬畏他的就有智慧，敬畏他的就有聪明。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智慧超过你们的智慧，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我的意念都高过你们的。
问题是你要来敬畏他。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应许我们，你若要敬畏他，他把所有的好处给你，他要与你亲密，他要保守你，他要给你聪明智慧。弟兄姊妹，我们最重要的中心点就是神自己。弟兄姊妹，不需要你自己去拼命靠着你自己来想办法，你有这一位神，他是你的父，这么伟大的神，宇宙万有都是他造的，你怕什么呢？你要敬畏他，你就有路走了。所以所有圣经的应许会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真实的实际。而我们要来看一看，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敬畏神。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要读神的话语。刚才我们在生命记里面读到说，要读耶和华的所有他的训词、他的律例、他的典章。弟兄姊妹，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光，就是生命，会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不止我们自己要来读神的话，还要告诉我们的儿女要来读，帮助我们的儿女来敬畏神，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以色列的君王当他们要登基的时候，要登宝座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有一件的吩咐，就说凡是你做王的，你登上宝座之后，第一件事情要从祭司和利未人那里把神的话拿来，为自己抄录一本，要叫你一生好好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话，无论或左或右，不可以偏离神的道，免得你藐视你的弟兄，免得你骄傲。做君王的呢，他也说了，他不喜欢做君王的怎么有几件事情。第一，不喜欢你增加马匹。什么意思叫增加马匹呢？就是要军备力量，对不对？要打仗嘛，是不是？凡是你做君王了，你就要巩固国家，你要叫国家刚强，你要对付四位所有的这仇敌，对不对？你想办法增加马匹，增加你的军力，而不依靠神。第二件事情，他不喜欢你做的，就是多立妃嫔，是神不喜悦的，叫你心偏于邪。第三件事情，为自己积蓄金银，是神不喜悦的。人有了金银就不需要神了，对不对？这是他在做君王的身上特别讲到的，他几件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多少事情需要神来光照我们，知道说许多的心思意念，许多的为人处事，很多你的原则是世界的原则，不是神所喜悦。所以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来敬畏神。有一个弟兄姊妹，他就觉得神在他生的那个女儿的时候呢，特别在神的话语上面呢叫他操练一件事情。他那个女儿生出来呢，就是很爱哭啊，就是非常爱哭，然后呢常常哭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哭啊。那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很小啊，那当然呢话也说不清楚，就常常哭呢，不知道什么道理，就哭半小时是小事情啊，哭是几个钟头是常常有的。你想这个父母怎么受得了，天天就是喜欢哭，动不动就要哭。所以主给他们一句话说，爱就是凡事怎么样啊，忍耐，对不对啊？很久忍耐啊，又有恩慈。弟兄姊妹，这句话我想谁都知道，对不对？但这句话需要操练的，知不知道？需要操练的，叫操练敬虔呐，要操练的。好了，这个女儿来了，真是要我的命，他们烦死了，怎么都弄不好，哄啊抱啊怎么样的弄他弄不好。最后主就说，他这当然脾气也就很大了，对不对？很受不了了。我觉得我那时候带小孩子，我就受不了，真的甚不恨的把他扔掉，对不对？实在受不了，抱着手酸的不得了，实在是受不了，最后巴不得最后把他扔掉，什么人要最好赶快扔给他。但耐心所有都用完了，所有的脾气都撒出来了。主就说，爱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好，这句话就要操练了。每次他哭着他们要发脾气的时候，主就来这句话，所以呢就把他放在那边让他哭。 啊，不，他们就不理他，就忍耐，求主先叫不要发脾气，先忍耐啊，一直祷告主，主啊，求你给我忍耐，叫不要发脾气，然后你怎么弄他，他都不听的，反正他就一直哭个不停就对了啊。然后这个呢是很磨人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哎呀，真是磨人了，天天就哭。有一次呢，他们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小女孩呢去接她的阿姨，还是去接阿姨飞机。啊，这个他就坐在车子上面，这个阿姨上车来就说：“哎呦，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啊！”这句话都很好嘛，对不对？他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不高兴了，就哭起来了。然后呢，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哈哈，就在车上一路一直哭，一直哭就没有停的，而且还要喊叫啊，很大声呐、啊，就是一路这样的喊叫啊哭啊，一直到家里还不能停呐、啊，起码有半个钟头以上。弟兄姊妹，这真是叫人受不了。所以那个父母呢，天天就为这件事情呢祷告主，操练敬虔，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弟兄姊妹，主就是要这样子叫我们操练的呀。然后呢，这个女儿呢慢慢比较大一点，开始呢学讲话，讲话呢常常当讲不清楚，一开始讲不清楚，一讲不清楚很着急的时候又要哭了，是又哭哭哭，又是不停。到后来呢，这父母呢真的是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啊，就是操练这句话。等到这女儿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用神的话教她，教导她啊。第一句教她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生气却不可犯罪。弟兄姊妹，你想这句话你会不会拿来教这么小的小孩啊？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想到。他是大哭大哭啦，他就让他哭，他常常就哭几个钟头，他们也不去碰他，就让他去哭，哭到他尽心尽意，哭饱了，好了，那就常常几个钟头过去啊，啊，好了，就停下来了，没事了，好，烟消云散，这时候就要来对付他了啊，那就跟他来，就说来到那个他的面前，对他说，第一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哭，对不对啊？就说你以后要请你那个早一点解释，讲清楚，你先不要着急哭，对不对？先慢慢讲啊。教导他，这是儿女是需要教导的。然后呢就告诉他这件事，就第一句话就说生气不可犯罪，要解释给他听。弟兄姊妹，这么小的人你怎么样解释呢？你哭可以，不可以喊啊，不可以这样大声喊啊，你哭可以啊，你不可以打人，有小孩一哭就打人了，对不对啊？打爸爸打妈妈不可以打人啊，生气的时候呢不可以丢东西，这叫犯罪，不可以摔玩具。弟兄姊妹，儿女是需要教导的，但愿我们用神的话自己操练，也带领我们的儿女来操练神的话，照着他能够领会的把神的话教导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可以在生活里面操练敬虔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是一句很好听的话，是要操练活出来的。所以你可以在今天，我把这句话再提醒在弟兄姊妹面前，我想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来操练这句话，我相信你在生活中要蒙很多的祝福，有许多的问题都能解决，对不对？神的话是绝对是全能的，神的话就在这种操练里面赐我们聪明智慧，也与我们亲密，把他同在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语。所以呢，在我们很多生活的事上呢，还可以呢，圣经在启示录也有讲，他说敬畏神的无论大小，我们刚刚说都要得赏赐，对不对？那还有一节圣经讲到敬畏神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要维持常常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感谢赞美他，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这句话常常能够拿去给安慰别人，对吧？弟兄姊妹，先用到自己身上啊！今天无论你在环境中遇见什么事情，万事都互相为你效力，我也要叫你这个爱神的人得最大的益处，就得神自己。所以要相信，要操练，要顺服。 弟兄姊妹要常常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谢赞美的心。我想我们才过感恩节哈，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来数算说，哎呀，主给我们这些恩典。其实弟兄姊妹是要天天这样的数算，活在感谢赞美的里面。无论大小，敬畏神的人就是要赞美神，将来在宝座的面前主要得赏赐。所以这是宝座上出来的话语，在启示录这样是讲的，宝座上有话语出来说，凡敬畏神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耶和华。这宝座上出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受神的话，你无论今天你遇见什么事，你要赞美他，你要感谢他。无论你觉得多么不容易，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啊，他们是在做管家的，啊，那做管家的时候呢，常常那个老板的脸色都很不好看，啊，那些老板呢，常常都是忙得不得了，啊，紧张得不得了，所以脾气特别不好，每次回家来的时候就要发脾气，脸拉得很长。他每次和我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也发脾气了，对不对？我都受不了了，我要发脾气，很凶，常常无理啊，没有道理啊。主就告诉他说，爱、忍耐和怜悯是最大的帮助，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当他发气发怒的，不是那个礼拜五时候他跟我们交通，当他老板生气的不得了发怒的时候，他真的有恩典了，我真的感谢主啊，他能对他笑啊，弟兄姊妹我真佩服他。他说他一直发脾气，脸越来越长，发怒了他就对他笑，然后呢他骂得更凶了，他说我就没有办法了，他就赶快跑出去，啊，赶快对小狗说几句话。他们家有只小狗，我简直是气得简直没有办法，说赶快跟小狗说几句话，然后赶快跟主说。这弟兄姊妹，每件事上需要学习的，需要操练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容易，但是你是可以操练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很多没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信主的事上，在家中我们也是要做很好的见证。圣经有讲说，你有不信主的丈夫，妻子就应当有圣洁敬畏神的心，对不对？还有圣洁的装饰，啊，叫你的丈夫心被感动，他虽然不听到，他也会信耶稣的。就是看你生活里的见证是怎么样，你是不是敬畏神的人，是不是以神的圣洁为装饰。很多时候也你家里不信的人是看你身上的见证。所以有一个老姊妹，她原来呢是身体很年轻时候身体就很坏，身体非常软弱，她是怀孕过六次，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每一个都夭折，就她你知道她的身体有多软弱，生不出孩子来，她一天到晚就生病，病得要死。后来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啊就喜乐了。那时候他刚信耶稣的时候，里面真是喜乐啊啊，欢喜快乐。后来他说，直到他受浸以后啊，那生命更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受浸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信耶稣啊，要绝对要好好受浸归给主啊。若是在座有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你还没有受浸，你要快快的受浸归给主。受浸叫你这个人整个的生命能刚强起来。当你信了耶稣，你还要在众人面前认他为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那个刚强的生命就要充满你。所以这个姊妹呢，受浸之后呢，生命更加的刚强，后来她身体都好了很多，都不要吃药，有6年到10年身体都很好，都不需要吃药。一直到她丈夫呢，后来呢生病了，她丈夫一直不信主，一直抵挡主，很刚硬。那她呢，就她丈夫因为病了，所以她就在家了服侍她的丈夫。主一直在里面跟她讲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架来跟随主，你要天天要用爱来对待你的丈夫。弟兄姊妹，这是实在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这样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她天天为她丈夫祷告，主在里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好好，第一你要爱她，要很久忍耐有恩慈，第二你要敬畏神。所以呢，她虽然不能去聚会，她天天在家读经祷告，天天在家感谢赞美。所以当教会就有些弟兄姊妹来看望她，她所以她丈夫的病呢很长时间，她有很长时间不能去聚会，所以就在家里服侍丈夫。但是她的表现呢，弟兄姊妹，就是要叫这个敬畏神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表现。她天天不间断的是读经祷告感谢赞美啊，为她丈夫祷告，她丈夫的心好像是越来越硬，还没有 减少那个刚硬的心，越来越硬。而她丈夫比较好的时候呢，她就想要去聚会了，结果呢自己身体就不行了啊，她的脚呢就裂开来，那个脚就一直不能愈合，所以不能穿鞋啊，脚就很痛啊，就不能去聚会啊。所以她在家里一面服侍丈夫，一面自己又带着病，仍然天天要活在感谢赞美的里面，敬畏神，凡是为主做的主最大，要爱爱神，要尊敬神，要恭敬他，不要得罪他。然后他觉得他的脚慢慢好了，结果他又摔了一跤，那头栽地的，好了，这一下子又不能去聚会。因为他有好长久时间不能去聚会，但他在家没有放弃过在神面前那一个一直维持自己在主面前的生活。敬畏神，所以在凡事上她服侍她丈夫，叫她丈夫很喜乐，但她丈夫还是不信主。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来看看望她啊，来帮助他们。所以就在这么多年的里面，最后呢差不多她为她丈夫祷告差不多30年了，最后她丈夫才信主了。那跟她这最后那么多年她又生病又摔跤很多年这些的事情里面，让她丈夫看见一件事情，第一就是她的妻子，那个爱神，那个敬畏神，不论什么事情发生，一样爱神，一样敬畏神，一样活在神面前。这件事情，她真的是不是看见一天两天呢？是成年累月的看到，对不对？这件事情叫她心里就没话讲，真的觉得有神在这里，也看见很多的事情上有神的祝福。那真的是因为她太妻子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主听他们祷告，很多的困难中。主听他们的祷告，答应他们。第二件事情，因着他长期他妻子不能去聚会，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关心他，看见神家神儿女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后来这个丈夫呢信主信得很好，但是等了30年，非常长久。但是主永远是信实的，主永远不会叫我们落空的。他说一人得救要全家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人亲人中间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所以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盼望能得着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能够施恩给我们，这一位神这么荣耀这么伟大，今天却谦卑他的自己住在你我的心中，住在罪人的心中，天天忍耐我们啊，我们常常发脾气，我们不尊重人。圣经有讲要敬畏神，要尊敬众人，尊敬弟兄，这是敬畏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神都很尊重我们的弟兄姊妹，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神是非常尊重我们。但愿我们也敬畏神，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尊重人，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你的妻子，尊重你的父母，尊重你的儿女。当然儿女是需要管教的，但是儿女不是可以一直给你来勉强的。弟兄姊妹，圣经有很多的话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求主能够恩待我们，敬畏神的人凡事吃亏也不更改， 弟兄姊妹，这也是不容易的操练，对不对？我去看望弟兄姊妹，结果我吃了个 ticket， 我罚了60块钱，气死我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晓得是不是气死了？我还去聚会，就撞个车，是不是？主怎么不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一个敬畏神的人，吃亏了也不更改，神永远是最大的，主永远是爱我们的，凡事中都教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能够给我们一个渴慕，给我们一个力量来操练这个敬畏神的生活。他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有赏赐，到将来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无论你是大是小，你在地上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要给你赏赐。他说你来享受我主人的快乐，你在地上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在我们的里面对于将来要面对神这件事，给我们有一个正面而且很认真的一个认识，让我们好好的操练在地上寄居的日子，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我们再唱刚才121首。
唱诗歌121首。